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刚刚说到密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内容，引的是导师早期的著作啊。那在导师晚年《印度佛教思想史》，关于这一个三世实由是过位无体，我们刚才讲说转部是过位无体嘛，哈。导师用的是一种或许了，或许哦，那据这样的话去查证一下，下星期再跟大家再做清楚的说明。那导师在晚年刚刚的消息是说，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有稍微转变了他的看法啊。觉得说转部它还是三世实有的一个主张啊，三世实有。那刚刚我们的说明里面好像它是过位无体嘛，哈，过位无体。好，那再跟大家再做确认啊。好，那这个独子部立一个不可说我啊。那好像是不是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常见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再看一小段，独子部的假立在即用之体上着眼哦，自然可说有体，就像独子部的不可说我是六世的境界，也就是依六世所认识的对象，在不离起灭的无蕴上绝了那片通三世的不可说我。也说不可说我怎么认识呢？是透过这个无蕴的作用来知道的、哦嗯、那摄用归体，所以不是无常，对不对、哦、归体，体它是不会变的嘛、哦、集体起用也就不是常，所以它非常非无常，反正你要说它怎么样它就跟你这样讲。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上来，92页。再来就是谈到关于独子部所施设的这个不可说我，那有人就质疑他、哦、是假有还是实有，那这也是要从这个面向来了解独子部他的主张是如何。大概大多数我们刚刚都看过，我们来看讲义里面的内容。好，在瓜胡威这边，导师这边说，一说一切有部立实法的有跟假名有，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实法的存在跟假名的存在这两种差别。那假名是没有自性，也就是没有自体的。我即依蕴界处施设，那它就是假有，它是组合而成，它可以被分析的，那它就没有自性、哦、因为五蕴一蕴有它各自的自性、哦、那你就有五种自性，这不行、那这怎么又立有不可说我呢、哦、这是在说一切有部导致的这一个挂号里面有一个经部的立场，也就是说不可说我在说一些有部以及经部的他们的思维里面呢，他们是没办法了解的、哦、所以俱舍论就问他，俱舍论依导师的观察，他是应该是属于经部的一个立场、哦、俱舍论、哦、那当然俱舍论他本身也受说一些有部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影响、哦、 好，那居士论就问他，到底是这个不可说我是实有还是假有？我们看到93页没有东西，我们看到94页，好，独子部的意见呢，在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这样的描述、哦、他说非后面的我所立菩提伽耶，用一个刮号把它刮起来、哦、非我所立菩提伽耶如人所增实有假有，好、哦、下刮号，我所立的菩提伽耶像你所问的这种假有或是实有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哦、非是非整个后面这一句话、哦、就是我所立的菩提伽耶像你这样所问的假有或是实有的这种情况不存在、哦、就是非我所立菩提伽耶如人所增实有假有，好，但可依内现在世设有执受诸蕴立菩提伽耶，也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有执受的诸蕴来安立、哦、此如世间依心立火，依着这个心就是木材啊、哦、木头，因为火在木头上烧嘛、哦、非为离心可立有火，而心与火非异非异、哦、不能离开、哦、那他们又不是相同的、嗯、好，说一些有部的责问，到底是实还是假？这个独子部说、欸、你这样问就错了、哦、既不能是既没有实也没有假、哦、所以有时候看部派上在论辩的时候呢，也蛮有趣的，你弄一个陷阱给他跳，他说诶、欸、他上面把你铺一个板子就不进去，很有趣、哦、把你这个陷阱把它封起来，没有这种东西、哦、所以导师说都是不以为依蕴立我是假施舍，但我与蕴呢是不依不异的，那如依这个木头然后有火这样子，火不能离心，但火也不是心、哦、这样我这个不可说我是不离蕴的，但是依蕴立我，我并不等于蕴，所以别立不可说我、哦、不可说是依蕴，或是不可说是蕴或是离蕴、哦、好，那再来这导师进一步引大智论里面的引述、哦、对独子部的一个主张的引述，这边谈到独子部四大和合有言法，如是五众和合有人法、哦、如一四大成住，住是一四大施舍，但住的体相作用与四大是不同的、哦、所以说一些有部是假而无体说、哦、也就是如果是假法假施舍，那它不会有体、哦、那独子部说诶，确实这个我是依着这个五蕴的安立，这个是假、哦、安立施舍、哦、但是它有体，有一个不可说我、哦、是施舍也就是假，这边的假就是施舍、啊、依施舍而有的东西，再说一些有部认为是无体的，因为它可以被分析的，但是呢独子部说依施舍而有 的这个法呢，它可以说有体、哦、所以 不可说的我，不能以实有或假有去分判，只能这样说，不可说我，不是有为，不是无为，而是不可说的有。就是这个有就是存在，它是一种你没办法说它是什么的一种存在。好，导师再来我们看的西卦偶西这一段，导师在这边谈到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呢，似乎非常特殊。其实一运施设与说一切有部的假名我，说转部的圣意我一脉相通，只是解说上有些差别啊。那独子部立不可说我，当然用来说明机翼业报的现象，还有直取根深的作用。我们看到95页，如中论就有这样的一个引述了，有论师言，先未有言等法，应有本住，本住就是不可说我。因是本住，也就是因这样的不可说我呢，言等诸根可以增长。若无本住，身及言而诸根因何而得增长呢？也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一个根啊，它会增长，对不对？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它会有一些变化、长养等等的。他说，那它背后应该有一个依止的一个什么东西。就好像这应该很好理解啊，你看到假设我们把一棵植物把它下半身盖住、哦、你看到它有增长，一定下面有什么东西让它长，对不对、哦、如果看它枯掉，表示下面是没有东西，土壤之类的作为它的一个养分的来源，大概他们的思维就是这样子、哦、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本住指的是不可说我，嗯，好，那依般若登论是说呢，里面有谈到唯有这个婆斯福多罗，也是独子，例如是意、哦、人在结生相续的胎中根深渐渐增长起来，他认为就是有一个不可说我，你才能够增长。那这样的一个增长在阿含经里面呢、哦、说这样的增长是什么，是原是有名色、哦、因为是的直取这个名色，这特别是这一个刚刚的眼跟耳根指的是这边的色、哦、它会有增长，是依着是在阿含经是这么说的、哦。好，那独子部以为呢，这是不可说我的力量，如不是先有本住我是呢，他是不能够直取而使诸根增长。好，你说阿含经说是是，但是他又说那是也要有一个本住才能够支撑他，才能够让他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基础嘛、哦、好，所以在生死相续根深渐长中，不可说我有生命主体的意义，与神教的神我是很相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哦、好，再来导师又引阿毗达摩顺正理论的一段文、哦、来说明独子部另外一个面向的不可说我的主张、哦、他说婆慈子部作如是言，婆慈子就是这一个独子、哦、他说普特伽罗是所归佛，那导师这边的解释是说什么是所归的佛呢，根据这个独子部的说法， 他们认为呢，皈依的佛是不皈依不可说我、哦、皈依于正觉的所依蕴而立的不可说我、哦、所以我们皈依的呢是皈依这一个世尊成正觉，但是他有一个依所依的一个蕴、哦、的这个不可说我。好，那导师说佛就是我，是不可说与蕴，是依是义的我。好，到这边大家没有看到佛就是我，或是如来藏就是我、哦、大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就出来了啦、哦、嗯，从这边里面就可以理解到这佛就是这个不可说我嘛、哦、好，导师说独子布依系在中印度西印度一带非常的兴盛，不可说我为如来、哦、不可说我是如来，对后期大圣、的这个如来大我说应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个不可说我就是如来了、哦、因为皈依的是不可说我、哦、的这个正觉所依蕴而立的不可说我、哦、那这个就是佛、嗯、好，那前面所说呢都是依蕴立我的一个主张，接下来呢要谈的是依心立我、哦、在佛教里面立我的呢就是有两派，在前面导师刚开始就说有两派、哦、第一派是依蕴，那第二派就是依心、哦、好，我们来看这边导师怎么说。导师这边一开始提到佛说一切沙门婆罗门都是依五蕴而执我的，所以他们的这种执着有我都是从五蕴作为他们执着 的对象、哦、依五蕴借处立我说一切有部独子部说转部都谨守这一原则、哦、但是在佛教中呢还有依心立我的学派，那如诚实论说、哦、导师这边举的诚实论的一个里面的一段文、哦，这边提到又无我故应心起业，什么意思？佛说无我，那谁在造业呢？应该是心在造业、哦、以心是一能起诸业还自受报，心死心生心复心解，也是解脱本所这一个经用心能意念，故知心意，又以心是意，故能修集。若念念灭，则无吉利。又佛法无我，以心意故名众生相、哦、我们看导师怎么说了、哦、这边导师就说佛法是没有实我的，但世俗的见解里面呢依众生的生死束缚解脱作业受报记忆等呢它却是有的、哦、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好，依一心论的见解，这是一心的作用，依一心而有众生相、生死、复劫、业报等等、哦、好，那导师接下来就引大毗婆沙论对于这个一心论者的一个的主张的一个描述了。我们看到第97页，那婆沙提到有执觉性是一，如说前后一觉论者， 比作是说，前作视觉，后意念觉。什么意思呢？前面呢是做事的觉，后面呢是意念的觉，都是一个觉。前一刹那他做了，后一刹那呢他可以记忆他做了什么，但是都是这一个觉。相用虽异，一个做事一个意念嘛，对不对？其性是一，那它的体性是一，如是可能一本所作，那这样就能够去这个记忆过去所做的，以前后为觉体依故觉的体是一，它没有变，前为所作，后为能意。好，导师这边解释说，觉性是一，所以能意念，正是一心论者的见解。一心论者的一心诚实论，也名说是觉性。好，大家注意哦，这个延续这个记忆的东西，它这边的一个语词叫做觉性。那似乎又暗示这一个延续的这个心呢、好像又怎么讲，本来就有觉了这样子哈、似乎有这样的一个暗示了哈、我们不知道，我们再往下看哈、好，一心不是常住心，是念念灭而又相续的，前心后心虽不同，而同一觉性，所以可一心而立为众生相。所以这边导师是用很简单的说明，就是还有另外一类的一心立我。那这边导师说这个心呢，并不是那种不会生灭的心。它是念念生灭而又相续，那前心后心虽不同，但是他又有同一个觉性，同一个觉性，所以可以依心而立种种的这个依着心而立众生，不会灭去，不会灭去，跟前面的依运而立众生是相同的概念。好，再来导师谈到依心立我的理由，导师这边说依五蕴中的心来安立有情，在佛法是有理由的。依神教的一个说法，我是造业受报系缚解脱的主体，这个是神教的主张。所以我呢又名作者，也有说是受者的，因为他能够造业受报嘛，作者是取其中的一个面相。好，佛法否定神我的作受说，作就是作业，受就是受报，就是神我的作业受报这样的主张，佛法是否定神我的作业受报，对于有情的这一个染污跟清净的业报呢，在经中都以心事为主来说明为主。比如说这边导师举了两段经文。第一段谈到长夜心为欲贪所染，为嗔恚愚痴所染，然后心脑也就是杂染的缘故呢，那众生就烦恼。心净故呢，众生就清净。譬如化师弟子善智树地，这树地大概就是可以画画的一个地方，没有其他这一个大概就是白色的，或是没有那种五花五颜六色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方或是墙，聚众色彩，随意图画种种相类，可以画种种的相，这是阿含经里面的文。第二个是这个法句经，谈到心为法本，心尊心实，中心恶念，即言即行，罪苦自追，如这个折，与车立于折啊，车立于折，立就是这个车轮的碾嘎啊，然后呢，折呢就是碾过的痕迹啊，车立于折。好，我们看到98页。好，这边谈到心意识是无常的、无我的，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取代的神我的地位，就也就是刚刚阿含经里面经文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好，阿含经的缘起说有其事而还，就是在追溯这个生命流转的因的时候呢，到了事就没有再往前再去推它的因是什么，其事而还啊的九支或十支说也是这样的意义，也是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导者。依五蕴而立有情，如及土地人民自全的成为国家。依心思立有情，就如同以中央政府的元首代表国家。导师在做譬喻，这两种依心立我，依蕴立我，它各有它的一个意趣。好，世缘名色，名色名色缘世，心是与根深等有相依的关系，心事是不能独存的。如国家元首有权力治理民众的政治，而又依赖于民众的支持一样，也就是这个运啊，名色名色其实这个名就是精神，懂意思吗？那精神也包含这个事哦。所以导师在唯识学探源里面有讲到事缘名色，名色又缘事，那这两个里面的事有什么差异，那阿赖也是被提出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一个事，对不对？名色里面又有事，那两个怎么样，也就是若一为是说阿赖耶识，为一，然后有前六识的升起，对不对，就是然后前六识的活动又熏成阿赖耶种子，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小节，心是取代神我成为有情的主导者，所以有情与心是有联合的可能性。导师这边要开始谈如来藏我呢，跟后面谈到自性清净心呢，它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特性，面向得到一个暗示了，因为心是主导者，就是我嘛，我跟心是就有我的主导者，就有我的特质在里面，那它又是心，所以这个我与心有联合的可能性。如来藏说有我的特性，其后与心是联合，也是有其可能性。导师这边提示如来藏的我的教学与心性本净的教学的结合， 从这边就看到它的一个原因呢、它是必然的一个结合、必然的一个结合，或是他在以心利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就产生这样的因素跟条件，让如来藏我跟心产生一个连结、或是自心清净心，好，以上是关于部派的一个由我说、所以这边导师是在探源，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跟如来藏很相似的内涵了、再来是大乘佛教倾向由我论的思想，好，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之一这边、导师这边说，大乘佛教兴起以前，圣意我不可说我一在部派佛教中流传。大圣兴起以后，到了西元二世纪，修正了的神我说也在大圣佛教界出现、修正了的就是修正过的、也是神我说，但是它经过修正、好，导师这边就举这个例子、比如说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一个是600卷玄奘译的一部般若经、总共有16会，这边举的是初会里面的内容、好，初会里面有一段经文谈到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观什么呢？时有菩萨，然后呢不见有菩萨，观时有菩萨，然后又观不见有菩萨、又提到不见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好，大家把这个时有菩萨把它圈起来、导师说这几个字他觉得蛮怪的。好，我们看到99页、好，老师说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的第二分、第三分经文相同，为什么会提第二分、第三分呢？因为他们是类似的、在《般若经》的传译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内容是相同的、那在《般若经》600卷16分里面的初分、二分、三分，它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说初分在名相上又多了非常的多，但是内涵是一致。好，经文相同就是都有时有菩萨。然后导师在第二行这边说，从原始般若以来，菩萨是但有名字，大品般若更广说一切的我法皆空，但是呢，与十万颂般若经相当的初分，却说时有菩萨，不能不感到意外。导师觉得这句话很怪了、好，那再来，导师要说明他觉得怪的一个原因、那他就去做一个比对，这边他是把他比对的一个结果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他说这一个《放光般若经》公元这个291、所翻译的《放光》，还有这一个公元286译出的《光赞般若经》，还有公元403年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几部经呢，都是所谓的相同的经，不同的翻译。好，那导师说，这一个《放光》《光赞》《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三部译所这个不同人所翻译的般若经，跟玄奘译的第二分、第三分是相当的、所以古译的般若经都没有时有菩萨这一句，但是新译的呢 就是在第二分第三分都有，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说，在公元三到五世纪，也就是前面的291到403这一段时间所翻译的般若经，这边导师说古译、哦、都没有，而七世纪的玄奘的翻译却有了十有菩萨这样的一个名称、哦、好，那导师这边就做一个推论了、哦、到底是这个，因为第二分第三分基本上跟古义是相同的经、哦、但是初分没有古义，初分没有古义，它是十万颂、哦、那第二分第三分大概是两万五千到一万八之间，这么这种长度的般若经、哦、好，那导师就注意到安慧论师的杂集论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如是十种分别依般若波罗蜜多初分宣说、哦、什么叫十种分别、哦、这个可能要说明一下啦、哦，这十种分别、哦、这边好，反正十种分别就是十种不正确的认识了、哦、那其中有一个不正确叫做无相闪动，也就是这是闪动或分别，有时候又被翻为散动，心散动、哦、不心不集中，心不集中、哦、好，那十种这一种不正确的这种分别或是让心散动的其中一个叫做无相散动，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一种，有些人对于这种一切法无有自性这样的教学呢，他内心会产生不寂静，他就觉得这样子我怎么继续活下去因为这一个一切法无自性嘛、哦、等等。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就谈到就是十有菩萨这件事情、哦、也就是刚刚我们最后剩一些时间，把这边所说我们安慧这一段我们先放下来，我们来说明这一段经文它在教我们怎么观、哦、刚刚的经文就是舍利弗问世尊说云何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哦、那佛就告诉他舍利弗是菩萨，实有菩萨，不见菩萨、哦、何以故？色自性空，不有空故。色空非色，色不离空，色不离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何以故？只但有名，谓之为色。此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哦、假立克名，别别于法而起分别。假立克名，随起言说，如如言说，如是如是，升起执着、哦、这看起来好像在讲一个道理、哦、但它里面开示的十种观法，呵呵，十种观法就是十有菩萨他要对治无相的这一种善动，对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样的教学他没办法理解，他会产生困惑、哦、所以就跟他讲哎，十有菩萨，那他就不会产生这种困惑、哦、那不见菩萨他又有这一个其他的一个对峙了、哦、这边没有引出来、哦、没有引出来，反正就是这十种呢，根据导师色大乘论里面也有这一段教学，就是这一段经文配对峙十种闪动、哦、那 这十种就是这十句话一一的去对治。那我们在这边没有把它内容摘录出来哦。好，所以再回到这个讲义的99页了哈、哦。那导师说，这个安慧的杂集论讲到十种分别是依十种分别的对治是依般若波罗蜜多的初分宣说啊、哦。那导师这边的一个理解是，十有菩萨的经文，唯识学派以为是对治十种散乱分别的啊、哦，对治十种烦恼。那刚刚的引文里面特别点名是初分宣说啊、哦，也就是般若经的初分啊、哦。可见安慧时代，也就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呢，十有菩萨只是初分所特有，以后的第二分、第三分也补入这一句。那这样玄奘的翻译呢，就跟古意不合。哦、导师这边只是要说明这件事情，为什么鸠摩罗什他们没有，但玄奘大师的版本有、哦、玄奘大师的版本，也就是鸠摩罗什的版本没有十有菩萨，但是到了玄奘大师的二分三分相对应的经却出现了、哦、它是怎么来的？是从初分插进来的，初分有二分被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就也把经文顺便做一个调整、哦、让这个教学能够一致了、哦、好，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观察。不过这边也有一种可能了、哦、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在初分的第四的卷四，也是在前面的、哦，也就是玄奘大师的这一个十六会的这一种大般若经啊，在目前没有看到范本、哦、只有看到十万种分别的、哦、若是被编辑在一起才会有初分这样的一个概念，懂意思吗、哦、所以这里面也有可能有这个杂集论说依般若波罗蜜多初分，就是刚开头的部分、哦、也就是十万颂的开头、哦、好，那到底依的是哪一个般若经不知道，但是是有可能可以理解为依某一部般若经的开头上面说，就不一定是十六会里面的初会或是十六分里面的初分、哦、好，所以导师有注意到大圣也有这一种实有这种概念的一个倾向，在大般若经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好，那后面呢会再探讨实有菩萨跟如来大我的关系，乃至于实有菩萨在唯识的一个解说里面也有不同的解说、哦、那到后期慢慢会把它淡化，跟这一个如来大我这种实体这种概念呢，要慢慢把它淡化啊。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下星期再跟大家解说啊。我们这一部分应该快圆满了，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进入第四节啊。那第四节谈的是佛种性啊，佛种性。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